好，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意识到，今天唱这首歌《我的生命献给你》好像不一样，有没有？我觉得很不一样。或许因为圣餐，因为圣餐有的时候会带来一个场景，让我们在当中来唱这样的一个诗歌的时候，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正如刚才我们在这个圣餐的主日当中再一次来纪念这样的一个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实实在在的不得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对主说，我愿将我的生命来献给你，而且再次的去经历到你，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在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荣耀主。今天你会不会发现我们的 ending 唱这诗歌特别温柔，特别温柔，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就好像如果有恋爱过的人，或者你曾经在恋爱过经历过那个美好的那个 ending， 你放回到自己经历过的那一种，你就发现这样的温柔是何等的安静美丽，也实实在在是一种经历到我们在神的面前被这样的爱所激励，以及在爱的当中来回应，我的生命献给你。当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同样的会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的22到25节来思想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也在当中我们同样的也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果子是属于圣灵，是靠着圣灵得生，靠着圣灵行事所结出来的。那当然这个千万不要认为说，这是圣灵的果子，跟我们没关系，跟我们有关系。是靠，我们靠着圣灵得生，我们应当也靠着圣灵来行事。从某种意义来讲，这个是一个在圣经里面命令我们当做的。但因为秋收的季节，大家都蛮知道的，我家里面今年收成会略好一点。特别我有两棵，我种了两种冬瓜，一种是长冬瓜，一种是圆冬瓜。那盐冬瓜现在还长得挺不错的，挺不错的。当然当中也有惋惜的地方，我长了五个冬瓜，现在可以收成的应该四个，有四个，有一个应该第三个，比如说一二三中间有一个长得不错的，现在够呛已经黄掉了，大概有那么个两三磅重，现在越来越黄越来越黄，估计是不能吃的了。那无论怎么样，实际上在我们生命当中同样的这样的一种得了生命已经有这样成型的，但是它是不是能够长大成人，这是需要有一些让我们去思想去思考的。同样的，在今天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去思想温柔这个字怎么去定义，温柔，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觉得自己比较温柔的，你可以举个手。没有，应该有的，有的姐妹特别客气。像如果姐妹，如果你就按照自己的跟自己打分的能力，你可以说问一下说，这边两个群体姐妹跟弟兄哪一个群体比较温柔，哪个群体？对，弟兄就是很客气，对，立即就很真实讲姐妹比较温柔。那如果我问姐妹弟兄温柔不温柔，没有感受。上弟兄也蛮温柔的，因为实际上本来弟兄他那种心实际上从某种意义来讲都比较不温柔，但是一般在恋爱的当中的时候弟兄也蛮温柔的，因为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你说我现在煤气罐要从这个一楼搬到第七楼，他二话不说，他那边再重要的事情他立即说你等我一下，他可能三分钟就飞就来到你的家门口，把你的煤气罐背到第七楼上去。像很多的时候起接于温柔这个里面有一个东西是要去学习的，要去明白。我们也知道既然温柔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就更多的也盼望圣灵已经重生了我们，我们如何的在当中来思想这样的一种温柔，以致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活出一个这样有属灵果子的这样的一个荣耀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那我们讲到这个圣灵的果子，我们就一定要重复这点。首先，这是属耶稣基督的人。你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属耶稣基督，圣灵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更新、来建造、来引领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这时候我们是要来面对我们旧我的生命，是要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意怎么样同时与主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然后靠着圣灵来得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靠着圣灵来行事。这是整个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当中必不可少的，乃是来自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成长。当然重点我们要看，因为否则弟兄姐妹就会打瞌睡哦。这个温柔我想一下可能对我没什么重要，实际上一个温柔的生命是很能够看得出你属灵的生命达到了什么个情况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同意不同意，温柔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的成熟度，就看你温柔不温柔啊，有没有这种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的这样的一种温柔的生命。正如马太啊福音的五章五节，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八福里面，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当然这边是说啊，这种温柔的人是有福的。那什么样的福气？他直接告诉我们，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因为这时候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这个八福的时候，他特别的强调了一种温柔的人有福了。那当然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九节，到了这边主耶稣也特别的来呼召愿意来跟随他的人来跟随他。那到了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九节，主耶稣亲自的来对要来跟随他的人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要使你们使他们得安息。紧接二十九节主耶稣就说我心里柔和。请弟兄姐妹非常清楚的要知道，这句话是耶稣指向他自己来对他的门徒说的，我心里柔和谦卑，讲这样的一个柔和谦卑来指向到自己的时候，紧接着发出了命令了，他就说你们应当的来负我的轭，你们应当的来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着安息。很显然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这样的像主耶稣基督这样的如此的心里柔和谦卑，有这样的一个温柔的生命，是能够享受一种平安，享受一种从神那边给我们的祝福的。我希望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圣经的教导里面，我们来学习做一个温柔的人，做一个蒙福的人，做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人。像很多弟兄姐妹都能明白，因为当我们属灵生命达到一定的程度，或者在一个特别的境况被神整个生命再一次的柔和的时候，或者因着真真实实在真光里面看到自己永永远远要看着这个靠着这个恩典来行走，或者靠着这个恩典来得救的时候，人是自然而然会温柔下来的。因为你已经骄傲不了了，你没有什么本事，你没有办法可以靠自己，你唯有靠着耶稣的时候，人的生命自然而然会柔和谦卑下来。那我也盼望在今天的时候，我们要从经文里面来看几个原来的这个温柔的字，上在用形容词是总共出现了四次，那在福音书出现了三次，彼得前书出现一次，名词那温柔是用了11次，主要就是用在书信。那么结合这总共的15次的经文，以及在当中所呈现的经文的前后，我们要去思想今天我们要在这个温柔或者结出属灵的果子，在这个操练的当中，我们要去学习效法主的温柔，也就是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温柔，乃是主耶稣基督亲自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向我们这些要来跟随他的发出来的一个命令。同时主耶稣基督也不但发出了命令，他也做成了榜样，他来是来服侍人，那我们要在当中来效法主耶稣基督如何的温柔的带着谦卑柔和的来服侍人。但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神也将这样的服侍主服侍神的这样的一种身份，这样的使命交给我们。当然或许有的人说， 我不知道怎么样服侍主，那待会我们就要在当中好好的在当中来学习怎么样的温柔的在当中来效法主耶稣基督。实际上在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读马太福音的11章29节，这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要说的话，特别在这圣餐的主日的时候，我盼望每一句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效法的或者要学习的话，我们都一同来诵读。来，我们读1、2、3，有请。上把这章，比如马太福音的11章29节，对照刚才的加拉太书的5章24到25，那边两个靠着圣灵得生跟靠着圣灵行事，那两个靠字跟这两个单字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了整个圣经里面奇妙的，让我们看到属主的儿女如何的当敬祭的本分。你当父我的儿，乃是主耶稣基督亲口对我们的命令，你当歇我的样式。什么叫歇我们的样式？歇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是要跟随去学习去效法的。那在我们信仰的当中，主耶稣来到世上，将天国的子民或者属神的儿女的这样的样式做给我们的时候，紧接着主耶稣发出这样的一个命令，我们也在这边主耶稣清楚的来定义了一个什么是一种温柔的生命。我心里柔和谦卑，柔和跟谦卑放在一起，里面构成了一种温柔。像以前我们常常有温柔的一面，但是你叫我们很难做到谦卑，很难做到谦卑，因为谦卑这个事情是让你无止境的放弃自己。哦，这个不太可能，对吧？那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做妻子的特别难受，就是说有的时候因为他很温柔，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妻子很温柔，因为爱自己丈夫的缘故，也很温柔的来服侍，或者说跟自己的丈夫，然后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真的就温柔不下去，就是要谦卑到底，那个难度特别大。但我们今天要来学习，像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突破这一点，把我们的底线戳破，把我们的底线交给耶稣，把我们所有的这样的我们的面子，把我们心里面的自尊自荣全部都扔下放下，让神的荣耀进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被改变的，你自然而然会温柔下来的，你自然而然就会在这样的一个信仰当中真真实实享受到主耶稣基督所讲的，你们心里就必得着安息。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温柔谦卑下来，也没有办法按照圣灵所结出的果子的温柔，以致我们是身上长刺的这样的一个，只有的时候不刺人就是了啊，有比较收敛一点，但是在忍无可忍的时候，那刺别人也刺得够，也是刺得别人火爆的。那无论我们今天要来思想，当主耶稣基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句话，乃是主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来到世上，在马太福音11章对所有的那些劳苦或者如迷失羊的这些劳苦大众或者这群人发出这个命令，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那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来领受的时候，腓立比书2章5到8节就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指向。因为如果你只是读到马太福音的11章29节，你可能对主耶稣基督所发出来的这个是如何的来歇主的样式，如何的来负主的儿，我们不是很清楚。那么在腓立比书的2章5到8节就很清楚的清清楚楚的让我们明白，他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那这样的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在这边可以暂时的以马太福音的马太福音11章29节来做一个连接，我心里柔和谦卑。那来如何来解释主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来展现出这一块温柔的整个画面感。那紧接着这边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就是神，神主耶稣基督成为了人，也就是神子成为了人来到世上，他要做几个很特别的事情。 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也就是当他成为了人来到世上，他首先要做一个决定，不要与神同等，也就是他放弃一个权利，与神同等原本是他的权利，然而他为到爱我们的缘故放弃了，这是有个舍弃。那紧着第七节才这边给我们看到一方面，说主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来到世上，他不但要与神同等这方面放弃，同时他要进一步的反倒虚己。虚己这个东西是让舍己舍弃，不再看自己。当一直定睛看自己的时候，人或者是很难放弃一些东西，并且他也告诉我们说是起了仆奴仆的形象。当这样的经文告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成为了人的样式，他要放弃与神同等，要虚己，而且起了奴仆的样式。弟兄姐妹，上在你这边你就看到几个层次，到了这时候而且是成了人的样式。第八节再次的转述给我们知道，既有人的样式还要谦卑。弟兄姐妹，你明白为什么这时候还要再一次？因为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他已经虚己了，而且成为了奴仆的形象。那这位奴仆，你说哦，是成为神的奴仆，而又成为人的样式。到了第八节，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不可能的，再一次的谦卑自己。他来到世上，自己谦卑，存心顺服。弟兄姐妹，我想在我们在读到这样的一个腓立比书的二章五到八节的时候，你一定要意识到主耶稣基督自己宣告的那种谦卑柔和，我们是不能明白的，以至于在圣灵感动保罗将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谦卑柔和的那个温柔，或者那温柔的人有福的那种温柔，属于怎么样这种温柔来告诉我们。当这时候他这边告诉我们，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为什么刚才唱那首歌，将我的生命献给你，我觉得说真的弟兄姐妹就是圣灵也感动我们领诗的弟兄姐妹来带领我们，用你最温柔的 ending 在当中来感受。实际上我们今天是要带着这一个感恩的心，也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特别是在圣灵的引领里面，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问题，看到自己的不配，看到自己的无奈，甚至以至于自己可以看透自己，是一个要靠着恩典的。那我们这时候就更加的来顺服，更加的来倚靠主耶稣基督，来顺服，来效法我们的主，来存心，来谦卑，来柔和。当讲到谦卑柔和的时候，或许你会觉得哦，这只是一种心里面的 no， 是一种服侍的需要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就像我们刚才唱歌的时候也唱到，就第二首歌的时候将生命献给你里面唱到服侍的问题，我觉得很奇怪。当我要讲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也没有跟诗歌敬拜小组说你们要唱什么歌，但圣灵会同样的感动他们，把这样的那种温柔的那种景象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当耶稣我们知道在读到马太福音的二十章的时候，上主耶稣已经第三次的来告诉门徒说他将要受害这样的一个事情。或许因为是第三次讲了，因为这时候的嘛约翰跟那个雅各的母亲哦，好像听到了耶稣再战讲的时候，因为他这时候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就作为妈妈就来到来到那个耶稣的面前，来替儿子来求，希望自己的两个儿子在耶稣将来国降临的时候，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也就是在争吵谁为大的问题啊，弄的一个就是该做这样。这时候耶稣就来直接告诉他们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仆人。那在这个当中是一个很反。就是跟我们世界观是不一样的。当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现在跟社会上的大佬或者跟有能力的混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在这个人里面得到我们世上的一些好处，或者得到一些东西的嘛，这是很显然是这样。那这因为作为说当时因为主耶稣跟他们讲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那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教导是很特别，是一种仆人，而不是说社会上的狼文化。因为我们社会上是做领导的，或者做财团的，或者做企业家的，都会有狼文化，对吧？狼如狼。那实际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羊文化，要做羊。那这边我们的一些思想，他说谁愿为首的，谁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必断的要重复来告诉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的要做仆人的样式。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本来有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举个例子，我们现在祷告好吧，说我们的主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一说主的时候，我们应该也就是我们的身份已经是定位了，我们称他是主，那我们是什么？你说啊，我是主的朋友啊，那你这样讲也是对，你是主的朋友，但是主更希望你是主的仆人，好吧？因为我们称他是主，我们就情愿的就是愿意做他的仆人。你说哎呦，做仆人太不好，就是好像没身份没地位嘛。说能够做主的仆人是有福气的，好不好？好，那我们继续看经文的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他不是简单的直接说谁愿意为首的就必须做仆人。他同样的，主耶稣每一个教导里面，他都要给你一个样板，给你一个榜样，而不像我们现在的人给你一个东西，但是他做不了，他就告诉你去做。而主耶稣不是，当他讲完后，他要回到他是怎么做的。那紧接着他就告诉他们，正如人子来，也就是他讲到他自己，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是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很清楚，对吧？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人的赎价。主耶稣基督介绍了这个，也将他来到世上所要成就的，乃是成就他要来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将他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跟使命来讲清楚。那主耶稣来到世上，他带着一个服侍人的使命而来的。同样，当然我们也知道他也是服侍神的，也就是我们待会儿会讲到服侍主这样的一个温柔。当然讲到服侍人的这个当中，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这方面，一般来讲像我们说我们服侍主这方面我们比较容易温柔，叫我们服侍人这方面叫你温柔很难，我告诉你。除非如果你觉得很容易，是你还没开始进入服侍人。你如果要去服侍人的时候你还觉得很容易，你还能温柔得了，那你真的就是在你的信仰的生命当中是已经得到一些造就，也就是你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温柔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找得到一些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同意吗？或者你还没意识到，因为你没联系到这个方面。实际上我常常以前我跟弟兄姐妹有分享过，那是我信主而不是信主要来服侍教会的时候，那是一种恐惧所发出来的恐惧。实际上本来不应该那样说，我现在一直在很后悔我当时怎么这样说出来，但是神怜悯我，让我把真实的话讲出来。我大家弟兄姐妹还记得我2016年的一月份，我在这边被教会就职典礼我的传道人的时候，我讲过，我说请弟兄姐妹不要把我弄死，对不对？因为我很怕被你们弄死，因为我是知道我是会被你们弄死的，因为我不是温柔的人，你随便刺我一下我就火爆，我就跟你干，我就跟你吵架的人，我是这样的。我不是，我想着我就是希望说你最好就别这样弄我，我大概是这样。但同时我也神让我回应说，也希望我不要把教会弄死啊，是两个。但后来我前段时间我一直在思想过，很后悔，我可以讲后面那句话，但我不可以讲前面那句话。但是我确实是很软弱，我就跟弟兄姐妹如实的讲，那弟兄姐妹看到我的软弱就给我机会让我慢慢的学习，我也为此感恩。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很软弱，我们弟兄我们姐妹要诚实，那个只能表明说我诚实，我怕我自己一下子没适应过来，特别要做传道人的时候，或者做一些东西的时候，好像要有一点点那种好像面子上也给我过得去，或者什么给我一些。但感谢神，上为什么说在这个温柔的当中是要很多的学习，很多的面对。上温柔这一个事情，从某种意义来讲是 是要操练的，要操练的。如果温柔的操练不好，服侍人原则上可以服侍人一阵子，就趁你还可以服侍人的时候你去服侍人，如果不行的时候你就赶快撤退，你先安静下来，你不要去服侍人，因为你会骂人了，你甚至会把以前的在神的面前忠心摆上所做的一笔勾销，得罪人的。那这时候我们就来看几个事情，来学习几个服侍人的难处，好不好？因为服侍人你不知道对方的坏，你服侍得了他的。你如果知道他很坏你还服侍他，笑嘻嘻的乐很喜乐的服侍他，你温柔了。OK， 如果你学不会这个，你不能告诉我你温柔啊。我们来看个温柔的事例了。那在约翰福音的13章1到5节，这边也就是在主耶稣即将要上十字架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晚上，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请记住啊，我跟你这用红字标出来了，是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也就是耶稣道成为肉身来到世上，以致他完成天父上帝的旨意，要回到父神的那边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快到了。那紧接他说，他也就是主耶稣基啊，耶稣他既然爱世人，就爱他们到底。他一边知道跟他爱他们到底是相反的，因为知道越多是爱越爱不下去的，你明白没有？好，我们首先要这个要明白，你就来明白当中这边为什么要来在当中来学习服侍人当中有一关我们要来操练的。那这边也告诉我们说，那个吃饭的时候，那个魔鬼已经将出卖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放在了这个犹大的这个心里。那这个是主耶稣也是知道的，因为魔鬼已经千方百计的在这个当中将这样的一种出卖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诡计或者这样的心意放在犹大的身上，也就是犹大已经绝对的愿意的来以魔鬼来交易来出卖耶稣。好，紧接着又说了，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且知道，这边不断的要强调知道知道知道，像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我都挺好的，你让我知道就挺难。那我们一定要明白啊，这时候我们在一个一个短短的里面一不断的重复这个知道，到底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知道，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回到神那边，就离析起来。当知道这边后出现了个非常反差的，当你知道你可以离析站起来骂人，这是可以的。OK， 这时候是可以骂人的，因为他知道了知道了知道，甚至知道彼得紧接着他要三次不认主，也知道当他上十字架后这些门徒要四散，他也知道等他埋葬的时候，或者说就算他复活，那个弟兄姐妹或者说他的门徒见到他，他仍然是不信的，这些主耶稣都知道。那知道这些你是爱不下去的，知道这样你是不可以再往前走的。但这边是出现个非常反差的，当耶稣知道这一切了，做了一个仆人的身份起来了。请记住，耶稣基督一直在强调一个仆人，仆人，他不是说给你听的，他是做给我们看的。耶稣就站起来，脱去了衣服，拿起了一条手巾束在腰上，随后就倒了水，拿了盆子，然后来到门徒的面前，一个一个跟门徒洗脚。洗脚这个事在当时或者在我们以前就是一个仆人所做的事情。请弟兄姐妹记住，如果主耶稣拿我们人的角度来讲，我不知道这些门徒的底细或者未来会怎么样，我还可以爱他多一点点。然而这一切知道之后，实际上耶稣是很难再爱这一群或者接纳这一群门徒的，甚至当中也有要出卖他的战犹大在当中。然而耶稣拿起来后做了一个知道后不可能又决然的去做的，是爱他们到底。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能够爱他到底吗？有多少时候我们嘴巴可以说我爱他， 我愿意，甚至我也愿意走进这个约定里面。就像上个主日我们讲到信实的时候，实际上信实就是一个约定的持守，永不放弃。当一个人在一个约定里面，只要你咬着那个约定，永不放弃，在神的面前持守那个约定，神必要为你开出一条路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放弃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谦卑柔和的求神来救你，求神来帮助你。同样的，在这个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了一条你愿意舍己的这样的一份爱的时候，你是可以来温柔的来服侍那些不配的人，甚至伤害你的人，甚至出卖你的人，你都仍然可以爱他到底。这是要被训练的。那讲到温柔的这个字，从原文来讲就是一匹的马，一匹野马，是没有办法让主人骑在马的上面，按照主人的每一个动作马来配合。就像举个例子，我们做你有看到那个赛马的时候，比如说有高跨栏，那个马到前面，那个骑马的只要可能上面用那个绳子可能边上打一打，它到了那帮它就会跳过去的，或者到了哪里它要慢动作的跳舞啊，或者说那芭蕾似的，它只要动哪边，那个马就会做出相应的动作，是要被训练出来的。是这样温柔，是透过一个特别的神不断的来操练我们，把我们原本那个那种离开神的那种生命慢慢的被校正过来，可以合服主用。那什么叫合服主用？你就看到了那一批驴驹在温柔的这样的一种主耶稣基督显现君王的里面，以呈现出那样的一个温柔。刚刚讲到温柔的时候，说人要做温柔，相对来讲有时是能做出来的，有时能做出来的。但是温柔如果没有办法以主耶稣基督或者来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温柔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的温柔是会爆发出一种对弟兄姐妹，对教会，甚至对信仰都产生极大的冲突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现在也看到我依然坐在最背后，就像我一开始我要来服侍，神呼召我回教会，我知道我这种人服侍不了教会，我服侍教会里面让我来凶凶弟兄姐妹都没问题，而让我来爱弟兄姐妹这就比较大困难，因为我爱心不够的，我也没那样的耐心，那这是我的怕。当然作为燕燕，他也看到我这种人也是蛮可怕的，可能会把教会弄死啊。那他也担心，是不是你至少给教会一个活口，你不要把教会弄死掉。那他也有他的担心，但我们当时也在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寻求。那当然感谢神，神让我们夫妻可以在服侍主或者服侍神的里面来学习这样的一个温柔的等候，温柔的学习。那当我到了最后的时候，愿意支持我来申请教会的传道人的这样的一个服侍的机会，那是感谢神，因为弟兄姐妹也接纳我，当时这样的给了我这样的机会。但是弟兄姐妹也知道，这就不等于说我们全部都是一次过了全部学会了。当我也愿意，愿意也在祷告当中寻求，也愿意的时候，就不是说你愿意了就你就可以了。你愿意，神很喜悦，但神一定还要在我跟燕燕的身上做他的工作。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的人可能会想到我要讲我的老婆的这个见证。上一个人服侍很难的，知道吗？不是你可以服侍，如果你不被神训练，不被神制服，你不可以服侍主的。你偶尔在服侍人面前装模作样做一点点没问题，但感谢神，神在我第一次跟应验或者在我们教会最困难需要来服侍本地的华人的时候，我们那一年做了最大型的春节晚会，也就只有是那个最大型的春节晚会让我跟应验，说句实话，作为我本人来讲，我是看到我自己的一点点能耐的，也看到自己也是有两把刷子的人。你看教会在这样的难处当中有这么多人来到这边，又吃好完好，当天的晚会非常像样， 这就是人所看到的。但人要让我站到一个地方，然后要把我的梯子抬掉，让我跌得半死的，而且我跌得半死还不要去怪神，还要看到这种神，那我真的是我自己骄傲了或者什么东西了，我看自己了。当人去看自己的时候，人会骄傲，当人看自己的时候，人会心怀不平的。那我常常为什么跟弟兄姐妹讲，当你的信仰当中你一定要去仰望神。那当天所发生的时候，我以前跟弟兄姐妹我就不多说了，虽然当天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夫妻回到家里面，所有的男孩洗完澡大概是晚上的12点半到1点，所以那时没多想，如果我只把那时间所发生的我两个上准备休息之前的所有拍成录像给大家看，大家都会说李长兵经验不错，挺好的，这对夫妻你看人家这样，不但服侍主还搞卫生，搞完卫生还所有的东西都打包弄回家里面，都没人教我的，是我自己弄回去的。但是神知道我们。那紧接着我就问燕，我说今天怎么样，因为我是希望燕表扬我一下，说哎，你真的是应该回教会去做，你看你做的不错，对吧，我话都跟他想好，大概就这几话就很，我就特别喜欢听啊。但结果我才问说哎，我今天怎么样，燕他呱哭了，哭得可伤心了。像这种伤心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委屈，这样的伤心的时候是一种服侍人的当中的一个 feedback 的一种受伤。当如果你在服侍人的，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人，你的心态不改变，不被神改变，从某种意义来讲，你可以去做事，但你不要去服侍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明白没有，服侍人很难的。那感谢神，因为当天神不但要让我想心里面那边一种小小的骄傲或者一点高兴都把我拿掉，同时要让我作为一个要牧养教会的人，首先帮助一下你身边这只可爱的妻子，神就给我话说了，我就告诉他，你服侍是做给谁看的？他立即知道，因为他是很聪明的人，他立即知道他是为神而做的，他立即眼泪擦干睡觉。从此这么将近，我应该九年了吧，16年到今年几年我也不懂得算，反正就是我们一直这样走来。你要明白，实际上服侍这个当中你要去经历到你愿不愿意，就算你知道对方不可爱，知道这样的情况，知道呢，你仍然做你当做的，你不要代替神，你只做神让你要做的，比如这个人不可爱，那个人怎么样，你都不要，你仍然的持定在主啊，你看让我看见了我就去做。当然弟兄姐妹，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像以前我在布鲁克先生团契的时候，我在服侍的当中有受到很多的激励，我煮什么东西同学们都爱吃，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同学们很爱吃，我就很爱煮，因为是在爱的这样的边激励里面，我就不断的长进，以至于我不断长进，燕燕也长进，因为我们煮菜就越来越好，就越来越会煮。当然在煮菜的当中也不是常常这样的，有的时候煮煮煮，突然就有的同学讲了真话，说哎呦李叔这个太难吃了，这个我是不爱吃的，你都知道的，我就不吃这个的，对吧，我也会说的。那这句话说来有问题吗？本来没问题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在主里面讲这句话没问题，问题是你被操练到足够，你所做的是为主而做还是为自己而做？你如果有一点点想到是为自己而做，你保证崩溃掉，你保证崩溃。我经历过，有的弟兄姐妹参与过我的当中的姐妹，真的那是神派来的天使，真的天使，当时是把我搞得差一点没说出话来，感谢主，我说出话就完蛋了，我真的就是出大问题了，那可能就跟那个小姐妹都要争吵啊，甚至会不会打起来我就不知道，可能打就不会打，这吵是保证吵，难以控制的。你想想嘛，我从两点多钟就开始煮饭，煮煮煮煮，煮得满身是汗，然后拿完后就送到 block 去。不要说什么，结果你们就是得出来的是他讲的实话，说你都知道我不吃这个的，然后就开始挑三拣四的说说说。那而且当然他看我拼命冷拼命冷，他就神就给他加重一点来试验我了，他就告诉他。特别的讲很大声说，他本身就应该煮饭给我们吃的，他给我一个机会可以反驳他，你知道吗？我可以说我没有必要煮饭给你吃，我可以大胆的说出来，我连这句话都不敢说。我突然间这样回去想的时候， 一个人服侍，温柔是要被对付的，温柔也是要被操练的，温柔也是要让你去学习的。你当在这个温柔的当中，你被神控制住，你把神当成你唯一的主，你不要去得罪自己的主，不要得罪神。你在服侍人的当中，你就是神摆在这个人的面前的仆人。真的感谢主，我所经历过的，我曾经为什么跟弟兄姐妹讲，当我被神放到这个教会来服侍的时候，我才知道最美最美的操练是什么，是服侍。阿们。不是只简单当着头脑的，你进入到职场去服侍，一边服侍一边不能骂人家说你这个那样，你要懂得感恩，那是对你的更大的进步的一个空间。千万不要那么回过头来骂那个人说你凭什么说我啊？你凭什么说我，不行啊！你那时候要在思想很难，当你那一关过一关，你生命就成长一关，你过一关生命就成长一关，直到你慢慢慢就属主的生命温柔多一点点。我当然我并不是说我现在很温柔，就像主一样温柔，千万别搞我啊！还是不搞我，对，让我能够平静安稳。当然我也感谢神，就是让我跟燕燕在当中一同的学习在主里面。当然燕燕比我好多了，我应该很实在话，那她比我好啊，那我还有很多地方要学习。但我讲到这服事，主耶稣基督做了这事，就是为门徒洗脚后，到了第13章12到17节，主耶稣洗完了脚之后，为门徒洗完脚，穿上衣服又坐下来，就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显然主耶稣基督不只是洗一个脚就这样就决定，就这样，他要让大家明白主耶稣为何要做这个事情。那主耶稣紧接着对这个门徒说，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首先要确定你们称呼我的这个角色，叫我是主，叫我是夫子，都是叫对了。那紧接着你说，这时候主耶稣要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主仆关系的永不改变的，你没有道理可以推翻的。那紧接着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这有没有弟兄姐妹接着说你不认可？但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就是我们的主。那主耶稣基督说，我是你们的主，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的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的榜样去做。这边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主人与仆人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还有这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谦卑自己，舍弃自己所做出来的一种榜样。那到了十六节，主耶稣再一次来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主耶稣基督做了这个事情，讲了这个真理，紧接着用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个就是怕我们这些人听是听了却听不明白，听是听了却不想去做。那耶稣就用谦真真实实告诉我们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知道这个事，你们去做就有福了。什么叫有福？我们信仰蒙了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是有福的。主耶稣基督这时候让我们这些蒙福的人告诉我们，你们去行就有福了。清楚了没有？清楚了吧？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再一次讲，如果有的弟兄姐妹说啊，我们的信仰是不要讲行的，我们只要讲信的，你要很小心的听他讲的是不是完整的。如果他停留在这边就以为是绝对的完整，我怕你同样的会在真理的福音里面偏掉的。那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的信仰就像我们很多的时候，这些可爱的大学生，叔也提醒你，当你以后恋爱走进去的时候，你不要千万说拿了结婚证你就不要努力不要做事了，你仍然的当做你该做的丈夫的责任或者爸爸的责任全部都开始出现了。那人首先我们要这么样明白，站这个温柔乃至主耶稣基督，他说我们要效法他，主耶稣基督也在上十字架上呈现了做给我们看什么样做一个仆人的温柔的，只有温柔才有来服侍的。那为什么我刚才讲说，实际上在我们弟兄与姐妹当中，姐妹是最温柔的，姐妹最温柔的人生的最高光时刻在什么时候知道吗？做妈妈的时候，那是温柔极点的时候，做你永远想不清楚，现在叫你去做你都不想做的。 人真的如果现在叫你去跟你的儿子或者跟不要说你不如别人现在给你一个小 baby 你带然后也让你去跟他换脏的裤子什么东西你还会做吗你应该不会做或者做得没那么喜乐或者没那样。这样有的时候温柔在体现的一个是在爱的当中完全的放弃自己一切的东西的。那同样的我们今天要知道服侍人就是服侍主。小廖要是耀恩是吧廖耀恩对。这来你站起来给弟兄姐妹看一下。你站起来对。来好请坐下对。对我叫站起来是他压力会更大因为他以后只有做更好不能做更差了。因为人就这样常常起来站起来站见证很多人不愿意做见证上做见证是让自己生命成长的快一点的。因为没有回头路了。而这个弟兄他刚第一次来教会。如果弟兄姐妹那为什么大家要常常参与弟兄姐妹的肢体的生活你生命才成长。如果你都从来就是哎呀就是自己困在一本圣经里面成长让你成长的里面就是有一种叫什么就是没那么成长的。这个孩子来的第一次来到这边没有任何人叫他要做什么他自动的吃完了饭就到厨房里面去干活的拧起袖子就去干活洗碗去的。十几岁的孩子。而且每一次都这样。对以后对以后反正你也是找女朋友的时候会加分的啊。因为这种好男人不多。这种好男人不多。OK? 真的感谢主一个在主里面在神的家里面看得有活的。你知道虽然说他洗一个碗做个小的事这不只是那个事他就在服侍主。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实际上温柔的本性是让我们让神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照常显大我的生命不断在神的这样的新的生命里面慢慢的老我的生命死掉这样的一种生命所呈现出来的就是被神被圣灵改变的生命是一种温柔的生命是个承受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说的这样的福气同时这样的温柔才可以去服侍人去建立人就讲到这边主耶稣特别的在又是在马太福音的25章这么来提醒我当人子在他荣耀里面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主耶稣就要教导得很清楚他是还要再来的在来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也就是天国的里面的时候他就讲到万民都要聚集在一起也就是所有的人都要聚集在一起这时候审判的主当然他这边是讲用到王那我们这个我们的就会讲到再来之王就下面那个王黄光王黄王对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对黄光对你再念遍大声点对他讲的是对的我那个是发音不准的问题对好那这个就是再来之王那这时候主耶稣在这边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或者来说王要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你们你这些是你们坐在这些弟兄里面最小的一个就是坐在我身上为什么主耶稣要在这边讲到这个王来讲到说到全部聚在一起要分开绵羊散羊然后分开的时候来告诉大家说怎么样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就是你们做这些事只要做在这些弟兄里面最小的一个人身上什么是最小的啊？不是小的问题是最没有能力来还你任何东西的举个例子吧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可能你看到不是最小的是最老的那个弟兄姐妹他特别有需要他可能希望你或者是神有感动你可以做一点饭送过去给他吃或者说有的时候有空你有时空你可以开车到他门口下问他下哎，你要不要我陪你去散散步或者有的时候哎，是这样的有可能他不是这样的小是一种最弱的用弱小好不好就比较懂那个弱小就可以把这个经文整个解释通通透透的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在这今天你想回顾一下，看这边有没有比较弱小需要你可以帮助他的人。当你愿意在神的面前去帮助他，坐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你就坐在主的身上。如果你不要告诉我说主没有叫你做什么，主天天都盼望你为他做来服侍主，你就像坐在最前面的 Edward 来这边不久，小小的孩子，我们以前一吃完饭，大部分的当时的这个吸地板这事情全部是他包干去的。一个小小的刚刚受洗不久的一个孩子，一个高中生，就这样的在当中做。当然后来又轮不到他做了，因为有人要从他手上接去做了，就不断的传承，不断传承。现在真的要在教会里面找点事做，你都真的是要跟他商量，我来拖好不好。现在是雅君的妈妈，她常常要跟人家讲说，那你等一下让我做吧，把这个机会给他。那在教会里面上，当弟兄姐妹愿意的自己摆上，成为生命被主改变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会服侍人，也服侍主。那讲到服侍主，这是一个我们信仰当中必须要强调的。当你愿意去服侍主的时候，你心态就会很稳定。你心态稳定了，你去服侍人的时候，你又看到了就是服侍主的时候，你整个的信仰的根基就很牢固。那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一到三节，保罗才劝勉我们说，我为主被囚的来劝你们，也就劝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你们既然蒙召，讲到既然蒙召就是百分之百的确定，我们这些不是靠自己得救的，乃是靠着蒙召，靠着神的恩典。既然是这样，那就在感恩的当中来回应神。下个主日就是感恩节，大家也可以在感恩节里面来回应。当然是感恩节下个主日，大家如果愿意家里面带点菜，带点水果，带点好吃的茶点，什么东西都可以，你带什么都可以，就来可以跟弟兄姐妹可以来分享的，也可以带来。那我又回言归正传，这边第二节说，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怎么样互相的宽容。温柔本来里面是要看到很多的东西，以至于自己在恩典的当中可以谦卑下来，以至于在当中被神，我们的恩，我们在恩典里面我们被神饶恕，或者被饶恕的恩典里面我们才可以忍耐，以至于我们领受了从神来的爱，我们才可以用神圣的爱来彼此的来宽容，彼此来接纳，彼此的在圣灵里面当中来过一个这样的神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智慧。智慧这个事情，像我们在箴言里面，我们在查找的当中，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非常有感受。像雅各书里面也提醒我们，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但这边也提醒我们，像我们是没有智慧也没有知识的，那既没有见识的，没有见识没有智慧的，我们要怎么？我们要去求赐智慧的神。那我们越去体贴真理的圣灵，越去靠着圣灵行的时候，让我们的温柔的这样的一个品性个性就会显示出来的。温柔的原因讲得更加的明白一点，就是你是一个手套，只有你这个手套套在那个手上的时候，这手套才可以活动。那手套它不可以靠着自己来活动，但手套套在神的手上，套在手上的时候才可以。那我才说，我2016年的时候在这边的时候，我也带了一个东西，神感动我的，就是我去湖边去散步后，然后就神让我说，你要跟弟兄姐妹讲，你就是这个白手套。但我讲的白手套跟你们理解的白手套不一样啊，因为我们中国话好像特别的多的言语当中的奥秘，好像有的时候讲那白手套是不好听的啊。那我这白手套是好听的，就是套在神的手上，求神，我在神的手上被神来用，我离开神的手什么事都做不了。当我们这样的一种倚靠神的时候，神必在当中来赐给我们有智慧。当讲到一个智慧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原本我们用人的智慧所出来的情况，就是纷争苦读，自以为是，自夸，甚至说谎，抵挡真理，这个就是我们人不认识真神的时候的情况。 人是自以为神，自以为了不起，自己当神的人生命上相对来讲还控制得住场面的时候，基本上还你还可以控场。如果你控制不了场又还想控场的时候，就出现问题。这就常常在我们婚姻里面，一个男神一个女神，如果只要有一方可以控制场面，还说得了话，里面还可以算做老大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婚姻还有救。如果两个都是达到了同等级别了啊，那就没救了，就没救了，保证要分，因为没有谈判的基地了，谁也不服谁了，对吧？谁愿意委屈都不愿意委屈了。那讲起来就是我们属世的时候，那我们以前我们知道人是神所造的，人是有从神来的聪明与智慧的，或者来自于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能力的。如果我们人离开了神，不去敬畏神，又用着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不但不会去敬畏神，反而会用着这些东西去抵挡神的。到了第十七节，这个雅各书三章十七节告诉，唯有从上面来的智慧是怎么样，它会让我们清洁，就让我们心里面，或者让我们的心里面来清洁，而且以人与人之间会和平平和下来，以致我们的内心会被改变。这提出的温柔是什么？会成为温良柔顺。温良柔顺这边连起来跟谦卑柔和所展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温柔的完全的表现。当我讲到这边的时候，无论怎么样，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今天去思想，我们要去做一个温柔的人。因为主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温柔的人有福了。诗篇三十七篇十一节也告诉我们，谦卑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温柔的人的这个样子，必承受地土。以致主耶稣基督在八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承受地土。以至于在当中也是主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这些活在这个世上在罪的捆绑里面的我们，曾在这样的苦难当中，我们愿意来投靠耶稣，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接受与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成就的这样的一个安息的时候，那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他心里柔和谦卑，要我们来效法他，以致我们可以来服侍人，也在当中来服侍神。当我们愿意柔和谦卑被神来改变的时候，我想我们的教会里面就成为是一个可以彼此造就的人，也可以成为一个彼此大家一同的在神的国度里面，神将这样的一种荣耀在神的教会来彰显。上当讲到这边，上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特别，如果讲温柔，简单的来说温柔，上我们教会是特别温柔的一个教会。为什么知道吧？因为我们教会不温柔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的教会是来自同样的一个华人体系里面，是要靠着温柔靠着爱来接纳来建立起来的。我们同样的华人文化里面，我们的文化是绝不相同的。就像上次我有讲过，像我们有来自比如说大陆还有东南西北了，对吧？都还有这样的区别，还有来自马来西亚的，或者来自台湾的，台湾是拥有，从目前来讲拥有华人文化最好的，华人文化拥有最好的地方，大家同意对吧？马来西亚也是，香港现在就不怎么样了啊，香港就现在不怎么样了啊。当然我承认马来西亚跟台湾在我们心目中保留华文文化是最完整最美的，但无论怎么样，我们在当中，在这个当中，神很爱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也经历过很多的操练，以致我们在操练当中被神降服，以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主的爱的当中回应，以致我们生命当中活出了温柔的样式的。要感谢神，我们要在当中来操练，也盼望神的操练，以致我们更多的温柔的时候，以致可以更多的来服侍人，更多的来服侍主，更多的教会被主来使用。也愿神祝福大家，我也在这边特别的为到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们，你好好的操练，当然你操练到温柔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的生命所彰显出来的属灵的特质，你去到哪里都发亮，你去到哪里都发光，你去到哪里都值钱。因为什么？你神要将属神的神气赐在你的身上，让你的生命，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带着神的荣耀来祝福我们身边的人。好，愿神祝福大家。